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底，我儿媳妇怀第三胎，一路做胎检正常，全家人都很开心，安心等待新生命的降临。天有不测风云，距离预产期只差一周左右时，胎检发现胎儿竟是呈坐姿状态，叫胎位倒位，医生马上进行胎位矫正。经过一周的努力，胎位依然正不过来，医生说人力不可为了，必须做剖腹产了，手术不小。眼看好端端的顺产祥兆，竟然一下子变成了难产的现状，全家人都揪心。第二天就是预产期，一早儿子就把儿媳送到了市医院妇产科做剖腹产。到市医院产科，医生一做胎检，同样的结论，决定就在当天上午11点半做剖腹产手术。儿子同意了。上午9点，儿子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详情，他很忧心母婴的安危，叫我马上到市医院帮忙打理。而我的心一点不慌，对儿子说，不要慌，咱们有师傅呢，一切由师父安排，你们夫妻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我即刻收拾东西，带上孙子孙女，正要出门，这时孙子忽然说，奶奶等一下，我先给师父法相敬香，求师父保护妈妈和弟弟平安顺利。我们马上请出师父法相，点燃香，我、孙女、孙子三人虔诚叩拜师父。孙女说，师父，妈妈和弟弟有难，求师父保护妈妈和小宝宝平平安安。孙子也跟着说，两个孩子不断地给师父磕头。奇迹出现了，我们祖孙三人刚坐上车，往前开了不到100米，儿子报喜的电话就来了，妈妈，老婆刚刚做了胎检，胎位又正过来了，谢谢师父啊。眼看是乌云压顶，转念就是云开月朗，我们何时谢师恩。到医院后，儿子给我说详情，本来产医正按原定方案在今天上午11点半做剖腹产手术，麻药都打了，就要动刀了，产医忽然说再检查一下胎位吧，谨慎点好。谁知产医一照，惊呼道，啊，胎位又正过来了，神奇啊，真是3分钟前3分钟后天地之差啊。随后产医就问儿媳要顺产还是要继续剖腹产，儿媳即答顺产。这时麻药劲上来了，儿媳就睡过去了。可是第二天下午又接到儿子电话，他忧心忡忡地说， 妈妈，胎位虽然正了，但直到现在没有一点胎动，我怕有危险，我叫医生来做剖腹产了。我说，儿子，别焦急，信大法师父，信到底，一切由师父决定。儿子还是急得不行，说最迟明早医生上班时马上就动手术。我说没事的，劝他再等等，要尊重媳妇的选择。我跟他说，选择剖腹产是走现代科学的路，是现代观念行为，违反了顺其自然的天理，伤害母子的元气。大法是开创一切生命，保护和挽救生命的至高无上的佛法，而大法又是师父开创的，你说该有多超长。我选择信师父，信大法，一切由师父安排，就会有超长的结果，就会出现神迹。儿子问，老妈，那您能保证吗？我坚决地说，能保证，我就信师信法，孩子一定能顺产，明日宝宝就降临我家。儿子说，得得得，听您的。我说，不是听我的，我们大家都要听大法师父的。天亮了，7点钟，儿子在电话里说，妈妈，老婆开始肚子痛了，真的要顺产了。我说，好啊，选对了吧，你放心吧。下午，7斤多重的宝宝咕咕地平安出生了。儿子在电话中兴高采烈地说，妈妈，您说的真对啊，您选择的真正确，信师父，信大法就是好，谢谢师父。我说，这是伟大的师父慈悲的恩典，是大法恩赐我们的鸿福，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一天，10多个人涌进他家里要进行采访，里面有政法委的，有市公安局的，还有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可是采访一段时间后，政法委的人却瞪着眼珠子对记者说，不录不录，这个你们别录。然后采访就结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一份满意的工作，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一家三口生活平静自然，日子也算过得顺风顺水。到了36岁这年，一个夏日的清晨，我穿上漂亮的裙子，一如既往，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骑到铁路道口，我前面的男子骑自行车快速过了道口，我紧跟着也准备骑过去。这时，我对面开来一辆大客车，挡住我看火车的视线。大客车开到道口时，我看到车尾的乘客慌忙地快速往车身前面跑，我意识到火车已经开过来了。大客车一过去，我就看见火车直奔我而来。这时，我自行车前轱辘已经过了铁轨，后轱辘只差一点就要过去了。就在这一瞬间， 我连车带人倒了下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告诉我，我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粉碎性骨折，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我一听，犹如五雷轰顶，我感到天塌地陷。年轻、貌美、健康、幸福，我曾经拥有的这些美好，都将永远地离我而去。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更后来，因为刀口感染，我又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巨大的身心痛苦与精神打击，我变得精神恍惚。我偷偷地写下了遗书，母亲竭力地开导劝慰我，十岁的儿子给我下跪，他哭着说，妈妈，您别撇下我。这时我的心都碎了。半年后，我安上假肢，回到单位继续上班，但我整个人都变了。我变得自卑、易怒，心情烦躁，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发火。之前我不会说丧气话，但现在我开始骂人了。我用发泄的方式来消解我内心的烦躁与苦闷。几年后，我被单位精简下岗，每月只有300多元的生活费。我到外面打工，但我身体吃不消，于是我就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了。我没日没夜地打麻将消磨时间，浑浑噩噩地度日。1998年，我妹妹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兴奋地告诉我，姐，这个功可好了，你也练吧。妹妹给我演示了法轮大法的练功动作，但我看到第五套功法还需要盘腿打坐，心里就打怵了。我说，这我哪能练呢？我的腿都不能正常弯曲，练不了啊。不久后，妹妹又来找我，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她说，姐，你不练功，那你就先看书吧。我答应了。但我一捧起《转法轮》读，就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的打，困得我不行。这时我想到妹妹叮嘱我，看书不能停，得一气呵成。于是我就去洗洗脸，再搓搓眼睛，然后回来接着看。当我看到书中“修炼”两个字时，我的心被触动了，有种莫名的激动。我就从心里发出一念，我也要修炼。到了1999年3月，我开始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但我有一种自卑心理，生怕同修们嫌弃我。后来我学到大法师父的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书里写道，有一位大法弟子问大法师父，没有腿、单腿以及没手、缺手，既盘不起腿，又做不了动作，怎么修？大法师父回答说，我讲过，修大法是严肃的，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但是又重在人心。说没有手，又没有脚，有这颗心去修， 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我想也会出现奇迹。关键是看人心。读到这儿，我激动地哭了。我下定决心，一定好好修炼。我每天刻苦地练功，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双盘了。我真是好高兴啊！更神奇的是，虽然我一条腿的膝盖以下是假肢，但我打坐练功的时候，我却真真切切地明显地感觉到小腿以下直通到脚部，一直到脚趾，特别是大脚趾都有感觉。我感到大法师父帮我打通了所有的神经与脉络，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到了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们当地辅导员都被绑架关押起来了，各派出所和单位都在统计谁练法轮功，大陆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开始编造谎言，诋毁诬陷法轮功。我整天待在家里，心情沉闷，内心感到无比的压抑。大法让我走出生命的低谷，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不知道自己能为大法做些什么。有一天，我和妹妹正在家里学法练功，派出所来人敲门。因为是夏天，我安的假肢腿很明显地露在外面。来人进门后，上下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某某某，是不是练了法轮功后腿有变化，身体有变化了。我回答是啊。他说一会儿就来人采访你。我说你们来吧，我正好等着你们呢。于是我和妹妹准备换身好看的衣服接受采访，可还没等我俩换呢，就看见一大帮人呼啦一下全都涌了进来。这群人中有政法委的，有市公安局的，还有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的，大概能有16、17人，其中一人扛个大摄像机。他们一进屋就问，你们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啊。记者又问，练多长时间了？我说练不长时间。他说那你们说说吧，练法轮功怎么个好？我坐在床上就说了起来，自从我残疾之后，给家里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安假肢的整个这半边身体都受到了影响，胳膊和手没有劲儿，端碗水都端不住，得用另一只手擎着才行，总得麻烦家人帮我伺候我，自己感到很痛苦。这时记者又问我，现在国家不让练了，你还练不？我反问他，我们这老弱病残的要不练了，你们能负责我们的身体不？我们给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费？记者一听不说话了。我又说，自从我残疾以后，受到心理创伤和精神刺激，脾气火爆，心情焦躁， 不随自己心意就骂人，到了不骂人不说话的地步。我告诉他们说，自从我学法轮功以后，脾气改好了，也不骂人了，也能忍耐了，对别人也和善了，不但能自理，还能帮家里干一些轻微的活，家庭也和睦了。我接着说，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变化老大了。以前上楼，我得提着这只腿走，因为它特别沉。现在不用了，我上楼悠悠的，可快了，一身轻松，可好了。记者一听，又说，那你这腿能盘腿吗？妹妹对我说，大姐，你给它盘上看看。我说，好，我搬上给你们看看啊。我就准备搬腿，这时一个警察马上说，哎呀呀，你可别弄，别扭坏了。我说，没事儿。我就慢慢活动腿，几秒钟后一下就双盘上了。警察看了赶紧说，哎呀，你快放下，不用看，不用看。我腿盘上之后，我又给他们演示了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我打了一套手印，我告诉他们，这个功谁练谁受益，我现在身体可轻快了，身心受益，不叫我练，你们谁能为我的身体负责不？记者又问，那现在国家不让练了，你还练不？我面对在场所有的人坚定地说，练。政法委的人听了，气得瞪着眼珠子说，不录不录，这个你们别录。然后又说，他还能不练？法轮都在他肚子里转呢。话音刚落，就见这帮人匆匆忙忙的都撤走了。他们一走，我和妹妹就激动地抱在一起，不约而同地流泪了。长久以来那种压抑的心情终于释怀了。妹妹兴奋地说，真是太好了，我们证实大法了。我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终于有发声的机会了，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俩那个开心啊，一边乐一边流泪，这泪水是幸福，是喜悦，是激动，更是感恩。其实当地政法委等部门谋划安排的这次采访，是想以当时铺天盖地的迫害形势吓唬住我，想让我在压力面前说不练了，然后通过录像内容来做反面宣传，诋毁大法。他们万万没想到，我跟妹妹说出了大法美好的真相，我们真正的心声。转眼20多年过去了，这令我永生难忘的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希望我的这段故事能与更多的世人分享。听众朋友，今天故事主角的这份经历，正好证实了中共自迫害法轮功以来，利用媒体造假宣传，污蔑法轮功。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6月22日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83岁。我得法前曾患贫血、肝硬化初期、类风湿关节炎，手指、脚趾都变形了，沐浴时要跪下才行。得法时就把药物都扔了，三天就行动自如了，太神奇了。我的家人因明白大法真相，支持大法，也得到福报。下面就略举几个例子。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时，我侄儿是一个乡镇的派出所所长，他去北京接在天安门正实法的大法学员时，我哥叫他对学员态度要好些，他照办了。不久，侄儿被调到 A 县公安局当国保大队长。2004年底，我到 A 县的一个没有大法弟子的乡镇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绑架到派出所。我拒绝回答所有问题。当时我的外侄担任这个镇的领导，他姐夫是退休的书记，怕他受牵连，当晚就上报到县610了。第二天将我送县公安局，一路上我给警察讲真相，两个警察态度很好。亲友们找到了公安局各级负责人，我侄儿从省城赶回时，我正在做笔录。我把自己修炼前后的情况给警察们讲了，他们说，以后不要在这儿发真相资料了，你讲可以。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回家了。侄儿在官场上太难处，不久辞去大队长职务，当普通警察去了。今年二月家族聚会，侄儿告诉我们 ，A 县的主要官员都出事了，被查办了，包括接他班的大队长。我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在餐桌上，侄儿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侄儿的家人也得福报了，他妻子在省城重点高中任教，工作出色，被评为高级教师。儿子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出国，免费读到大学毕业后又读了研究生，在那儿定居了，真是福报连连。18年前，我女婿患了恶性肉瘤，我送他去省城医院动手术。术前他看了大法真相资料，手术过程中我和他妹妹还有来看望的亲友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四个小时的手术，锯了肩胛骨，取了两块肋骨，然后活检结果令人惊喜，是良性肉瘤，是师尊救了他呀。女婿不但自己做了三退，在我给他徒弟讲真相时，他还在旁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这个正念令他得大福报了，现在活得好好的，62岁了还在干活。我孙女在上幼儿园时，常要我给她读转法轮，她还劝幼儿园的同学家长三退，经常叫我写三退名字。当我和同修去乡下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时，无论路多远，他都一定要去，并亲手将真相资料送到乡亲门口。有时路太远了，回来时他在我背上都睡着了。孙女初一时去读了艺术班，16岁时考上了省城的公费音乐学院，当时上万人报考，只录取几百人，我们知道是师尊给他的福分。 我孙儿明真相，也劝同学和世人三退。孙儿读大学毕业时要考研究生，那年要求分数高，他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进考场的，真的考上研究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 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符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成，乐人之败，和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厉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 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临在虢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虢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虢国政务荒怠，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进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虢国，发现虢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虢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殷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虢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十九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行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西公五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以虞国与虢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 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文章，我们为什么关心神运？迎新年读者来信选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0日。12月6日，我们发表了为什么人要赞美神运这篇文章之后，陆续收到一些相关的读者来信。读者们表达了自己关注神运的理由，2025将至，迎新年，在发表每日数以千计的给李洪志师父的贺卡贺词的同时，我们也选了三封读者朋友们给明慧编辑部的来信与大家分享。来信原文是英文的，出于众所周知的不便，我们隐去了致信者们的个人信息，以下是译文参考，英文原文附在译文之后。来信选登一：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一个和平、信仰和善良的季节。亲爱的编辑，我已经在美国某地居住了25年，一直珍惜在家里度过圣诞节的时光，看到整个社区的节日装饰真是令人高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和平季节，我希望这一珍贵的传统能够继续下去。近年来，我义务参与了神韵工作。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中国古典舞蹈团体，在某郡最好的某表演艺术中心上演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他们通过历史故事和民族文化来颂扬传统，用舞蹈和音乐来传达善良、忠诚和勇气的价值。演出还包括了几个作品，突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表演非常感人，触动心灵。在当今世界，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深厚的人际联系。我从神韵中学到关心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拥抱爱和善良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未来可能会看起来很暗淡。通过坚持传统、信仰和善良， 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找到希望和保护。跨越时代的智慧仍然真实存在，那就是善恶有报。姓名略，地点略。来信选登之二。亲爱的编辑，作为某州的居民，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众议院代表委员会最近的调查结果的看法。该调查结果表明 COVID-19 病毒很可能起源于武汉的一个中国实验室。这场大流行病已在美国夺走了100多万人的生命，并造成了1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应该为在全球范围内引入和传播病毒负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中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并将美国视为其最大的障碍。中共在中国公司和公民中培养了一种侵略、不负责任和无视人类共同道德的文化。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中国人民重新建立与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联系。神韵艺术表演团，一个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团，通过其演出节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颂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植于敬神、尊重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相处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并非不可能。如果他放弃共产主义政权，回归其重视人的尊严和相互尊重的丰富文化承传。您忠实的，姓名、电邮、电话略。来信选登之三，神韵与美国外交政策。每年的节日期间，神韵艺术团的广告都会持续出现在 YouTube 上，至少吸引我30秒的注意力。我曾多次欣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我很感激他能重新点燃我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密切观察者，我相信神韵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神韵艺术团向美国公众提供了关于中共政权的教育。美国人民通过娱乐节目获取知识，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北京的态度的时代，广大选民的支持对华盛顿决策者的成功至关重要。对于普通美国家庭来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安全威胁等话题在餐桌上已经变得不太容易消化。而关于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故事则更直接、更容易被接受。虽然报纸和杂志偶尔会报道新疆的民族迫害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侵犯，但与戏剧舞台剧相比，他们的说服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神韵的舞蹈创新性地以法轮功学员面临宗教迫害的故事为主题，身穿黑色制服的中共警员追捕和殴打一名年轻女孩的画面，在观众的记忆中停留数月乃至数年。值得注意的是，神韵艺术团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全球巡演，当时美国政府仍在取悦于中国，中共的人权暴行经常被常态化。神韵艺术的中心主题是对中国历久不衰的传统价值观的阐述，这是美妙的音乐和舞蹈背后的精髓，神韵真正想要传达的。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毫无新意，然而共享的价值观才能定义两国之间的长期关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是真正理解它的价值观。那些传统价值观支撑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经历了数千年的朝代。尽管目前的共产主义政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试图根除这些传统价值，但它做不到。这些价值观将比任何朝代或统治政权都长寿，成为将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磁铁，并将成为美中关系的基石。那么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呢？首先，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来自更高的地方。其次，通过培养内在的道德品质，人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的和睦， 并为整个国家带来秩序。最后，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才能返本归真。神韵的故事邀请我们为正在进行的美中竞争增加一个道德维度。长期以来，我们的讨论一直局限于世俗的层面。事实上，许多针对中国的指责也可以针对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竞争，竞争就会变成一场混战，很难区分对与错。神韵的故事没有道德上的歧义。观众们被善恶有报的叙事所吸引，这往往是力量和希望出现的地方。我们必须大声阐明，在共产主义中国统治下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并明确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我们希望美国昌盛和受欢迎，不是因为我们在经济、技术或军事上更强大，而是因为我们代表着更善良和坚韧的生活方式。1000个人对神韵有1000种解释。在我看来，神韵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箱的宝贵补充。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云海里，天梯在人海里，天梯就在你的心里，珍惜且珍惜。珍惜大法传的是真言天机，上天梯找回自己，回天是人来世的目的，愿你我一起回归故里。天梯在云海里，天梯在人海里，心里珍惜且珍惜，珍惜，珍惜且珍惜。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